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近50位领导人手挽手，带领150万民众游行，表达他们对暴力的谴责和对新闻自由的支持。正如巴黎资深媒体人吴宝章所说，2015年1月11号，巴黎沐浴在冬日的阳光下，全世界不分东西南北，贫富左右，信仰政见，同声发出时代的最强音，捍卫言论自由，拒绝野蛮残暴。英国首相卡梅伦、德国总理默克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等手挽手站成一排。美国总统奥巴马向法国人民表示，美国与他们同在。奥巴马还表示，在巴黎枪击事件发生后，他一直都与法国当局保持联系。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巴黎的大游行，土耳其、比利时、丹麦、意大利、西班牙、荷兰、马里等国都有政要参与。此外，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欧盟轮值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站在游行的最前列。不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崛起的中国没有派领导人前往巴黎，缺席了这次可以展现同法国人民以及普世价值站在一起的集会。在星期一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洪磊在回应中方是否派代表团参加法国游行的问题时候回应说，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前往法国驻华使馆吊唁。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向法国总统奥朗德致慰问电，强烈谴责袭击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亦对此次巴黎袭击事件表示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令人惊讶的是，在面对极端分子用枪弹和屠杀对付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大是大非前，中国官媒发表评论，貌似公正地站在中间人的立场，称恐怖分子枪杀记者的行为应该谴责，而查理周刊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尺度亦要有限度，不能够无限制的侮辱其他宗教人物。在世界各地新闻工作者打出我是查理的标语，在查理周刊遇到野蛮攻击的事件上一边倒的支持新闻自由的普世价值之际，中国官方媒体公正地站在查理周刊和恐怖分子中间。有些中方媒体甚至发表我不是查理的文章，要求西方社会反思对穆斯林的政策。凤凰卫视播出的中共军方电视评论员为伊斯兰极端分子辩护的观点，他说新闻的自由、西方所倡导的这种价值观、言论的自由亦有自己的问题，这个亦是导致这次惨案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西方亦应该考虑是不是应该在尊重的前提下对其他民族、文化、宗教要有所保留，而不是说好像你自己认可的坚持那样，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可以尽情的来侮辱。如果是要侮辱，对不住，在巴黎有可能发生第二次的这种所谓的恐怖袭击事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官方新华社1月11号发表国际视频，将矛头对准了新闻自由，题目是新闻自由要有限度，无限制的侮辱不可取。新华社的短评话，新闻自由应该是有限度，世界上很多宗教和族群都有自己的图腾和精神禁区，为了和平共处，互相尊重是必须，无限制、无原则的讽刺、侮辱与言论自由是不可取。新华社仲奉劝查理周刊话，换位思考，俾自己宣泄自由之时设一个限度，俾他人以尊重，世界就少一啲悲剧。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亦针对新华社嘅评论进行解释，称呢个只系代表呢家新闻机构嘅观点，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嘅恐怖主义。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不同文明、宗教之间要相互尊重。
有学者指出，如果你认为查理周刊的漫画挑衅了你，你可以拿起笔去写文章或漫画反击，用自动步枪对新闻记者的野蛮屠杀，显然挑战人类文明的底线。中方的专家和学者对查理周刊血腥屠杀的冷血热讽，使很多网民和评论人士感到惊讶。一位网民 Han 在中国互联网论坛上发表评论说，有些中文媒体批评这一家杂志，认为是他们挑起事端自作自受，这种观点好令人惊讶。 他在评论中说，言论不当和言论自由完全是不同范畴的，不应该随意放在一个因果关系内，在现代文明价值体系内，后者几乎是绝对和神圣，而前者只是普通因人而异的是非判断。杂志的言论不当当然可以批评，但是现在拿出来至少是不合时宜，比如说大家抢救一个溺水的小孩，你站在旁边说这个小孩其实很曳，抽过女生的头发等等，平时这样可以讲，但是此时此刻讲这些就很不得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报道。